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9月18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克罗地亚领导人已经调动军队进行警戒，之前有大批的移民在试图从塞尔维亚进入欧盟的时候，在边界地区与警察发生扭打，警察没有对移民使用武力，他们试图维持路障，最后在移民开始冲进克罗地亚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克罗地亚成为移民危机最新的压力点。在此之前，匈牙利防暴警察在星期三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在与塞尔维亚交界处的移民。与此同时，欧洲议会支持一项在欧盟成员国间分配大约12万名难民的计划，努力缓解在欧盟边界地区的国家人满为患的压力。那些国家是寻求避难的移民的第一个落脚点，下一步将是欧盟内政部长们批准这一计划。不过他们要能够说服反对这一计划的一些东欧地区国家。一伙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五凌晨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空军基地，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的发言人巴基瓦少将说，快速反应部队与袭击者交火，击毙了13名激进分子。政府军目前在白沙瓦附近的巴达博尔基地进行搜查，以确定是否还有激进分子藏在基地内。巴基瓦说，一名军官在枪战当中被打死，还有10名士兵受伤。巴基瓦表示，身着准军事武装部队军服的激进分子分两批进入基地的居民区内，其中的一批激进分子冲入基地内的一座清真寺，16名做晨祷的人被打死。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声称，该组织的自杀爆炸手对袭击基地发动了袭击，将数十名基地人员包围，并且打死了其中的大多数人。但是这一说法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布基纳法索新的执政委员会的领导人说，该国总统和总理处境安全，他们在军方的看管之下，并将很快被释放。迪恩戴尔准将星期四告诉美国之音对法语非洲法语广播组的这一消息。一天之前，士兵们推翻了这个西非国家的临时政府，并且拘捕了领导人。迪恩戴尔准将说，军方发动政变原因是布基纳法索的政治进程不公平。他说，他将开始与所有的党派展开政治对话。布基纳法索原定于10月11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不过选举是否能够如期举行，目前还不得而知。白宫星期四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布基纳法索政变领导人以违反宪法的方式夺取政权。美国敦促立即释放布基纳法索的总统和总理，并且呼吁政变领导人放弃权力，尊重本国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使布基纳法索回到10月举行总统选举的轨道。美国中央银行官员决定将基准利率保持不变，低利率目前已经维持了几年的时间。美联储主席耶伦说，官员们希望看到劳工市场的进一步改善，通货膨胀率上涨到他们认为对经济最有利的每年 2% 的水平。在美联储高级官员就制定利率问题经过2天的辩论之后，耶伦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们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本是将近10年来首次的提高利率，很多官员认为美联储可能今年晚些时候将小幅加息。美国央行改变利率是为了推动经济向价格稳定和劳工市场饱和的方向发展。另外，美国国会审议伊朗核协议的60天期限星期四将截止，尽管这项协议遭到了参众两院多数议员的反对，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众议院没有能够阻止该协议获得通过，奥巴马政府可以开始将这项协议付诸实施。星期四，参议院共和党人仍然做出了最后一轮的努力，表明他们对这项协议的不满。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推动一项议案。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了解一下野外滑雪都要做什么安全准备。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然后朋友聊聊婚后生活。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看看公司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该如何应对。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抛媚眼。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is spelled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意思是可比较的，相当的。2月5号是美国一年一度的超级杯橄榄球赛，球场安全负责人说，
The overall Super Bowl security effort is comparable to the protection that surround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超级杯安全保卫措施能与对美国总统的保卫工作相提并论。美国政府调查显示，
The average federal worker earns 2% more than a private sector worker in a comparable profession.
联邦雇员与可类比的私营企业员工相比，平均薪资高出 2%。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omparable, comparable, comparable.
大家都说人比人气死人。我有个朋友啊，特别有钱，买名牌包跟买菜似的，不像我，得下半天决心，还得等减价。
Our spending abilities are not comparable at all. Oh, don't be upset.As long as you are happy with what you bought, your satisfaction is comparable to your friends.
也对，有钱难买我高兴。
That's the spirit.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都喜欢在夏天休个长假享受生活。我朋友 Jenny 最近就去了巴黎，完全沉醉在历史古迹、美食和精彩的夜生活之中。她可启发了我，我也开始研究自己该去哪里度假了。可是目前我还没有完全决定该去哪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ast in stone. Cast is spelled C-A-S-T, and stone,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in stone.
Cast 本身有铸造的意思，而 stone 则是石头。Cast in stone 都铸造在石头里了，也就是最后决定、板上钉钉的意思。虽然我在看关于去巴黎旅游的书，可是还没有决定最后是不是要去那里。
My decision to go to Paris isn't cast in stone.
在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家长遇到了什么难题呢？我们来听听看。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这段话是说呢，女儿上幼儿园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是现在她已经要六年级毕业了。他们班六月十号开毕业派对庆祝，虽然我很想参加，但是那个时候正好的去出差，而且我知道日期已经不能再改了，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果家长不能出席，孩子一定会很失望。对了，你还记得我上次说我们家的路口应该安装停车路标的事吗？我本以为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可是现在由于资金问题，还得需要进一步的考虑。
The board needs to reconsider whether to install a stop sign or not due to budgetary concerns. So it's not cast in stone yet.
出于预算考虑，小区委员会需要重新审核是否要安装一个停车的路标，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确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 seems like yesterday that my daughter was in kindergarten, and now she's graduating from sixth grade. Her class is having a graduation party on June 10th. While I really want to attend, I'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And I understand the date of the ceremony can't be changed. It's cast in stone.
每次我去饭馆吃饭，对到底要点什么酒都很犹豫不决。老听别人说点酒是一门很讲究的学问，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听看。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这段话是说，如何点酒确实是门学问。是不是鸡肉和鱼肉只能搭配白酒，而红肉只能搭配红酒呢？专家们认为，当谈到如何搭配最好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板上钉钉的规则。你应该跟着你的感觉走，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每次去吃西餐，就经常不知道自己该点什么酒。听了这段话，我才知道原来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on how to order wines.
点酒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大家注意，这里的 cast 也可以用其他动词代替，比如 set, set, 或者 carved, carved. Set in stone, carved in stone, 都是同样的意思，板上钉钉。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s a lot of confusion about wine. Should you only drink white wine with chicken and fish, and red wine with red meat?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at goes together best, experts now say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cast in stone. You should let your taste guide you. Drink whatever pleases you.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ast in stone， 意思是最后的结论，板上钉钉。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Hey Kat， 周末来我家吃饭怎么样？
I'd love to， but I can't promise。I'm going out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I'll be coming back.
Oh, that's okay. 你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家的 party 也许要开到很晚呢。The time isn't cast in stone.
Hey, that's great.
说到 party, 咱们赶紧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看看在 Lulu 的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抛媚眼。
Lulu, what's up? 我要去赴约，有人请我吃饭。
这么好？
那当然，请客的是一对情侣，两人是在我家的 party 上认识的，所以我算是他们的媒人，他们当然要请客了。当时那女生一眼就看上那男生了，马上向他狂抛媚眼，就是threw pretty looks at him.
我明白了， She made eyes at him.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means to flirt with someone.
Oh,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就是向某人抛媚眼。你知道吗？有些人喜欢乱放电，比如我认识一男生， He makes eyes at every young woman he knows.他对认识的女生都乱抛媚眼。
Oh yeah? I bet he also uses lame pickup lines on all those women.
Pickup line, 我听说过，就是跟女孩搭讪时说的话，对不对？
Exactly. For example, the typical pickup line at a bar is, Can I buy you a drink?
还有那句老掉牙的，小姐，我们在哪儿见过吧？
Seems like you've been asked that question many times.
哈哈，别说我了，还是说我那两个朋友吧，真是有缘人，在我家见了一次面就好上了。
They really hit it off.
Hit it off? 打什么了？
No, to hit it off means to like each other very quickly.
Oh, hit it off 就是一见如故，才聊两句就觉得特对路。我这两个朋友 They hit it off instantly. I won't be surprised if the girl shows off her engagement ring to me tonight.
Good for her.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make eyes at someone 是冲某人抛媚眼。第二 pick up line 是和女孩搭讪时所说的话。第三 to hit it off 是一见如故。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只是恋爱的第一步。接下来啊，还有 a long, long way to go.
Yeah, I mean, a lot of relationships start off well, but they never make it to that I do moment.
就算结了婚，也不是万事大吉，后面漫长的婚姻路才是考验呢。
Hey, this reminds me of the Go English program we had last time. John and Carmen are newlyweds. I wonder how they're adapting to married life.
咱们来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高级课程。
John got married to his wife Carmen a few months ago, and today he is meeting up with his friend Chuck to talk about his new married life.
John 一定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肯定要向 Chuck 炫耀有老婆的幸福，对吧 Professor Bowman?
Well, we wi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Man, John,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I can't even remember the last time we were able to get together.
Well, Chuck, you know, I'm a married man now.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weekends are spent doing housework and shopping for new kitchen appliances.
That's why you've been too busy to hang out? Wow. Well, you need to find some time, because the football playoffs are coming up and I want to watch it on your big TV.
Sunday is the day I have to go over to Carmen's parents' house to have dinner, so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fly.
听起来 John 并没有那么高兴哎。他说自从结婚之后，他的周末生活就只剩下做家务和买东西，都没有时间和朋友一起玩了。
That's right. I can tell you that once you tie the knot, your life is never the same.
是啊，一旦 tie the knot, 结了婚，人生啊，就进入新阶段了嘛。哎，对了 ，Professor， Chuck 想星期天去 John 的家里看橄榄球比赛，可是 John 说 "This isn't going to f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f you say something isn't going to fly, that means it isn't going to work or be successful. For example, I was really hoping to travel to Europe this summer, but I don't have the money, so that plan isn't going to fly.
哦。就是行不通的意思。
Well, what else has been going on with you? Have you been following any of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I'm a big supporter.
Of course, I am too. I think every person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get married to whoever he loves, and then get nagged to death by that person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Oh, come on, John. It's a beautiful thing when two people love each other and want to enjoy the rights of marriage together. All people should be equal, regardless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 couldn't agree more.Gay men should have to endure married life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heterosexual men. It's unfair that they don't have to.
Chuck 和 John 谈到了 same-sex marriage, 同性婚姻。他们两人啊，都支持同性恋有权结婚。哎，可是 John 的理由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Yes, I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Why do Chuck and John support gay marriage?
Chuck 认为人人平等，所以呢都应该享有结婚的权利，不论他们的 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是什么。
Exactly. But why does John support it?
John 也说到了人人平等，可是他的意思是 heterosexual man, 也就是啊像他这样的异性恋男人要忍受婚姻生活的无奈，天天被老婆烦，所以啊同性恋的人也该受同样的罪呢。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Winnie?
哎呦，不会是所有男人都这么看待婚姻的吧
？Of course not all men, Winnie. Just the married ones.
Come on, John. I'm sure there are lots of great things about being married.
You're right. I'm exaggerating. Marriage is a very special bond, and it's really wonderful to have someone who I can always trust and rely on.
Yeah, I guess you're right. Now, if I can only find a woman who likes to watch football on Sundays, I think my life would be complete.
I'll ask Carmen if she has any friends who are cheerleaders.
你瞧 Professor, 男人啊并不是只会抱怨婚姻。John 最后还是承认结了婚啊他就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信赖和依靠的伴侣了。
That's exactly right. And what is Chuck's view of the perfect woman?
Chuck 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爱看橄榄球比赛的老婆他的人生啊就美满了。哎 Professor, 你说一个 beautiful cheerleader, 啦啦队美少女能看上 Chuck 吗？
Well, love works in mysterious ways.
看来 John 被老婆管得够呛，还有点怀念单身的自由呢。
That's right. But he also admitted the good side of getting married, that you'll always have someone to trust and rely on.
对，有个人可以让你全心的信赖和依靠，这感觉多好啊！尤其是在很多事儿都不靠谱的今天。
Well, speaking of which, do you think consumers can always trust manufacturers?
消费者能不能永远信赖生产商？当然不行了，不是经常有不合格的产品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吗？
What if they recall the problematic products?
Recall 就是产品召回的意思，公司把产品出问题的消息告诉大家，并且把这些商品下架。嗯，这也算是弥补的不错了。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就讲了这个问题，咱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 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0,000。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
花600万美元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This company is really taking consumers' interests seriously. I wonder how many companies like this one are out there.
可不是吗？在确定自己产品有问题之前就召回商品，这的确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么大的经济损失，真是没几家公司愿意承受。
Anyways, this company has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and it takes good public relations skills to weather the storm.
在公司面临困难时，需要杰出的公关团队来化解危机。不过，要是咱们在野外遇到了真正的 storm, 恐怕只能自救了。
There are still some safety precautions you can take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or accidents in the wild. Let's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and find out.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ell, here we are, out in the great Alaskan wilds. Ready to go cross-country skiing.
This is so great, Patrick. 阿拉斯加的风景好美呀，最适合练习越野滑雪了。I'm really glad you could join us too, Doug.
Thanks for asking me to come along, Patrick and Yangchun. I think the three of us should really go over all those safety precautions. First, did you guys let somebody know that you were going to go skiing and where you should be?
I told my mom.
Uh-huh.
And my mom doesn't speak English. Would that be a problem?
I told all my friends, and they do speak English.
Yeah. Well, good for you, Doug. This is important in case we get lost.
我们会迷路啊。
Hey, don't worry, Yangchen. By the way, did you check your poles and skis?
我的滑雪杖和滑雪板, they are in good shape.
And I checked my boots and bindings, too.
Great work, team. Does someone in the group have a map?
I have the map.
We need extra food and extra drinks.
Check.
Yangchen, what drinks did you bring?
Budweiser?
Good, it will keep us warm.
Try a little vodka here.
Yeah. What about clothing? Did we bring any clothing?
Check.
Check.
Great. And how about the first aid kit?
啊，急救箱啊，我没有。
But I've got it.
Oh, Doug's got it. Okay, good. Boy, Doug is very valuable. Well, everyone, and we should be skiing in a group of at least three people.
Mm-hmm.
That way, if one of us gets hurt...or two of us gets hurt, one person can stay with the injured person, and the other can go get help.
We're gonna get hurt?
That's why we invited Doug.
Gee, thanks, guys.
Well, I guess we're ready to go, then. Let's go cross-country skiing.
So, 说去野外滑雪还要先通知亲朋好友，以防自己遇难，别人都找不到你。哎，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人去大峡谷探险，谁都没告诉，结果胳膊被卡在峭壁之间，最后啊，只能生生的把自己的手切下来逃生。哎
，Yeah, I remember that movie. It was a bit hard to watch. I don't do well when I see blood.
我也是。所以说啊，独行侠不是那么好当的，最好啊，还是能结伴出去，好有个照应。好啦，这次的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克罗地亚领导人已经调动军队进行警戒。在此之前，大批的移民在试图从塞尔维亚进入欧盟的时候，在边界地区与警察发生扭打。警察没有对移民使用武力，他们试图维持路障，最后在移民开始冲进克罗地亚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克罗地亚成为移民危机的最新压力点。在此之前，匈牙利的防暴警察在星期三使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在与塞尔维亚交界处的难民。与此同时，欧洲议会支持一项在欧盟成员国间分配大约12万名难民的计划，努力缓解在欧盟边界地区的国家人满为患的压力。那些国家是寻求避难的移民的第一个落脚点。下一步将是欧盟内政部长们批准这一计划，不过他们要说服反对这一计划的一些东欧国家。一伙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五凌晨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基瓦少将说，快速反应部队与袭击者交火，击毙了13名激进分子。政府军目前在白沙瓦附近的巴达博尔基地进行搜查，以确定是否还有激进分子藏在基地内。巴基瓦说，一名军官在枪战当中被打死，还有10名士兵受伤。巴基瓦表示，身穿准军事武装部队军服的激进分子分两批进入了基地的居住区，其中一批激进分子冲入基地内的一座清真寺，16名做晨祷的人被打死。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发言人声称，该组织的自杀炸弹手对基地发动了袭击，将数十名基地人员包围，并且打死了其中大多数人。但是这一说法目前没有能够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布基纳法索新的执政委员会的领导人说，该国总统和总理处境安全，他们目前在军方的看管之下，并将很快被释放。迪恩戴尔准将星期四告诉美国之音对非洲法语广播组的这一消息。一天之前，士兵们推翻了这个西非国家的临时政府，并且拘捕了领导人。迪恩戴尔准将说，军方发动政变原因是布基纳法索的政治进程不公平。他说将开始与所有的党派展开政治对话。布基纳法索原定10月11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不过选举是否能够如期举行还不得而知。白宫星期四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布基纳法索政变领导人以违反宪法的方式夺取政权。美国敦促立即释放布基纳法索总统和总理，并且呼吁政变领导人放弃权力，尊重本国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使布基纳法索回到10月举行总统选举的轨道。美国央行官员决定将基准利率保持不变，利率低利率已经维持了几年的时间。美联储主席耶伦说，官员们希望看到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通胀率上涨到他们认为对经济最有利的每年 2% 的水平。在美联储高级官员就制定利率问题经过两天的辩论之后，耶伦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们发表了上述讲话。这本来是将近十年来首次提高利率，很多官员认为美联储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小幅加息。美国央行改变利率是为了推动经济向价格稳定和劳工市场饱和的方向发展。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将利率低利率降到历史最低的水平 0.25 个百分点，以期能够支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表示，较高的利率一般会拖累经济的成长，不过通胀率飙升将伤害经济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美国国会审议伊朗核协议的60天期限星期四截止，尽管该协议遭到了参众两院多数议员的反对，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众议院没有能够阻止该协议获得通过，奥巴马政府可能开始将这项协议付诸实施。星期四，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仍然在做最后的一轮努力，表明他们对这项协议不满。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推动一项议案，要求伊朗承认以色列，并且释放其关押的美国公民，否则将阻止美国解除制裁。不过，民主党议员联手阻止了这一议案。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雅，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1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率公安、安全、司法与网信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访问美国，引起了特别的关注。那么孟建柱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与美方都谈了些什么？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中国是否会在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美方做出妥协，从而避免美国对中国的公司和个人进行经济制裁？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一位是经济学家时评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那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那我们刚谈到这个孟建柱为什么在习近平访美前夕访问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一个例行记者会上呢，就表示习近平访美前派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美，表明中国清楚美国对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视。那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
You'll recall last year that five Chinese military officials were indi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司法部去年就网络空间的活动起诉了五名中国军官。公众应该很清楚，美国和奥巴马政府对网络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很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中国国家主席在访美之前派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美国来会见一系列美国官员，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欧内斯特在谈到这个孟建柱访美的时候还表示，就是说美国方面提出经济制裁将对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实体和个人起到震慑的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谈到了孟建柱访美，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和美国都是互联网大国，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具有共同利益，面临共同的挑战。维护网络安全应该成为两国合作的方面，而不是摩擦点。
好，夏叶良先生，我想先请教您哈，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于这个孟建柱访美的目的做出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中国方面是重视这个网络安全问题，所以特别派他来美国。您怎么看待孟建柱在这个时候访美？我们知道一般国家领导人这种国事访问应该是早就事先安排，那么在他即将成行之前还派他来谈这些跟美国各个政府的官员来会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他肩负的重要使命还不光是网络攻击安全问题，还有这个前一段时间疯传的这个王岐山访美后来突然取消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一些这个贪腐官员，尤其是掌握中共高层机密的一些贪腐官员的亲属或者官员本身递送回国。因为这过去呢，美国跟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交换的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可能是作为个案处理，怎么来处理，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低层级的人是无法来谈这个问题的，一般都是习近平特别信任的，无论是王岐山还是这次他称为特使的孟建柱。所以我想这可能是重要的方面，另外肯定也会涉及到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你看，从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言论以及中共过去多次的表达，你可以看出每次他们都是说中国也是网络这个攻击的受害者，然后呢每次都是说好像美方没有理由的没有证据的说中国攻击，每次都是为自己辩解。但是这次呢美方是有确凿的证据，而且美方这次还不光是指责，甚至说如果要是讲再不收敛的话要采取反制的这个手段。这个反制手段大家想想，美国的这个网络技术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说如果美方一旦进行反制这个报复的话，我相信那中方也会受到这个真正的这种伤害。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中方如果是对外那样子掩饰自己那也就算了，这次我想直接的私下的沟通，如果再不正视这个问题，那他就会怎么自欺欺人。
好，何青莲女士， 您怎么看待就是中国当局在这个时候派遣那个孟建柱到美国来谈这个4天的一个访问？
我觉得刚才夏衍良先生已经把这个孟建柱访美的多重目的已经谈了。我想概括而言的话，应该是三重。第一重当然就是表面上讲的这个网络安全，但是我也有一点疑问，因为过去的网络攻击基本上都是这个总参三部下面的6139部队实行主攻，但是这一次带来的人中间呢，因为我也不知道随员中间有没有那种隐蔽身份的就是解放军的那个随员啊，因为公安部当然是政府主管这个网络安全的部门，那么来也是名正言顺一点，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军方的那些实施主攻的人带来一起面对面讨论，我觉得中方在这方面的诚意还是欠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两个问题一明一暗放在一起。那么明的呢，就是美国要求中国接收39000名在美国已经宣布驱逐出境的违法者，就中国人啊，其中有900名经过鉴定呢是重罪犯者啊。那么就是中方呢，这个是谈了一年多，表面上答应了，但是迟迟没有准备这个引渡需要的文件。大概在这个这个会谈之前的不久，中方说准备了大概30多个到50个的那个人的文件，准备这一次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带来。那么梦见39000跟这个50多个，那么差别太大了。这是也是准备列上议事日程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是宁完成和这个郭文贵。大家都知道这个宁完成呢的重要性，由于这个他的哥哥宁计划是大内主管中办主任啊，也就是中办主任，掌握很多核心国家机密。那么中方也宣布他窃取了这些，非法获取了这些机密，宁完成带出来了，而且美国的情报官员也通过这个《纽约时报》释放了这个信息，说如果接受宁完成避难，将成为中美情报史上一个特大的案例啊。所以中方的确实是担心，应该说孟建柱的主要目的就是这里。
好，你接着说。
但是我认为呢，这个目标没有达到，没达到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也不是很那个啊，就是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一次中方和美方公布这个孟建柱访美的结果的时候，调门是不一样的。那个美国白宫的简报上只是说，双方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那个探讨，中方就说达成了共识，但是呢，美方没有这样说。
是，
其实很难达成共识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他在谈到孟建柱访美的时候是的确是这么说，他就说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等执法安全领域的这个突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的共识。但中方所说的重要共识，我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会对美方做出一些妥协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比较抽象的语言上达成共识，比如说大家都认为网络犯罪是一个应当制止的事情，讲这种抽象的东西大家都同意，但是讲具体的时候，如果美方指责中方攻击，那中方就不承认了，说啊我们还遭受美方攻击。就是在这方面，是我想他如果要是讲做出妥协的话，不会是这样的表述，中方不是那么容易做出妥协的。当然他会做一些无关这个要害的一些妥协，比如说最近呢，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郭玉闪，就一个著名的维权人士啊，在这个习近平访美之前被放出来了，人家说这个是美方的一个妥协信号，相当于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一点表面的改善，
中方向美方做出一个妥协信号，
至少是一个示好的这个表示，
是
啊。但实际上相对于那么多被抓的啊，这个200多个维权律师，还有这个有些律师被判刑的啊，那么严重的一些案例他却并没有触及。
是，好，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何金莲女士分析，就是认为其实孟建柱这次来美国，其实实际除了网络安全当然是要谈，那么另外其实还要谈就是中国所谓这个猎狐行动哈，包括这个 郭文贵和令完成，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要探讨这些方面的话题，从而导致就是拖？实际上，这个中美双方对他这次访问其实都没有做出非常多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就美国方面其实也是，就是白宫在他结束访问的当天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媒体我也没有看到什么报道，中国方面也只是谈了一下，是不是这个可以解释因为他们要谈这些根本没有办法公开的这些，
一个是没有达成真正实质性的这种进展另一个方面呢是中方对这些问题讳莫如深，他们不愿意公布这样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像这个令完成郭文贵掌握的一些高层的机密所以有很多东西他们觉得是见不得光的不愿意说，那他肯定也要求美方尽量的保持这个秘密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他这次习近平来访美的时候可能还会再触及到这些重要的敏感性的问题
好，何先生女士，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孟建柱这次访美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中方所要的一个预期的目标，那么从他这个访美我们来分析，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的这次访美是不是会跟美国方面就是他会在访美期间达成一些成果呢？从这个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觉得根据我截止今早晨的信息分析呢，我觉得在国事访问那个菜单上的很多事情其实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习近平这一次访美的目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缓和中美关系，而且呢这一次今天早上刚宣布的中国带了15个大企业的 CEO， 就是包括那个腾讯的马化腾，还有这个双汇的那个首席执行官等等啊，来这里来谈，然后就大吹特吹这一次呢跟美国都是顶级的企业家相会。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接受了一个建议，就是还是把这个双方的关系放在最好沟通的经济关系上，所以我觉得重心已经在这里了。至于刚才谈的那个孟建柱的带来的那些使命，我认为是不可能谈出结果的。你站在中方的立场上想一想，中方现在科技开发投入严重不足，也没有人才，所以呢这方面恰好是一个新产品投入最多最多的一个领域，如果他不偷的话，在技术上不知道要落后多少年，所以除了美国自己呢采取措施保护好，同时用这种反攻击的手段制裁中国，希望说服中国不偷，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好，谈到习近平的访美，我也注意到其实美中双方对他访美这个公布其实也有不同的处理白宫9月15号就宣布，就是奥巴马总统将于这个9月25日在白宫接待这个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宣布就是说，习近平将于9月22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为什么美国方面不提及习近平最开始9月22号到24号这之间的这个访美的一个活动呢？是不是表明这个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这个西雅图举行这个高科技的峰会这样的一种安排感到不满呢？
是不是不满倒不一定能够定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西雅图的这个活动中中方增加了很多自选项目这个自选项就像何青莲女士刚才提到的一样，中方想要显示的是这次的这个访美的经济意义，因为知道这个美国人特别是国会啊还是美国的选民最关注的是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就是习奥会吧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实质性的东西，所以中方希望这样的给美国人一点甜头而且跟工商界的人士的一些接触也抬高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虽然讲中国国有企业过去的业绩并不好，但是现在的这个趋势你可以看出他想提升国有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甚至有的时候呢让国有企业跟那个经营的特别好的私营企业达成一种姻缘这种姻缘可能是拉郎配，但是呢他目的是为了给这个国有企业披上一层这个光环所以你说这个方面呢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节目单里边已经有这样的一些表述
好，何先生女士，您怎么看待这个美中双方对于习近平访美这个宣布所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是双方宣布不同的处理呢，是双方的目的不一样。其实这一次呢，就是我其实一开头就把这个菜单上的项目呢都看了一遍，最后认为呢，应该说是中方没有什么要谈的东西， 美方确实想谈很多问题，所以不断地通过智库还有一些重要的人，包括那个防长啊，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都是一种释放不满，给那个中国造成心理压力，这些问题其实得不到解决。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就是西澳峰会割牙的话题知多少，其中呢我一一列举去，其实就除了台湾问题上双方可能是共识，就是台湾呢不能闹独立，就是只能维持现状，也获得了蔡英文的响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双方是一致的，其他的没有什么话题呢特别一致。一个美国国会过去谈的最多的就是汇率问题，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国债啊，上一次因为汇率，这中国放降低这个就是调整这个人民币汇率，然后就导致人民币走低，结果一下来就是似乎放了几千美元国债来稳住这个人民币汇率。所以这一点呢，美国才意识到逼迫中国改变这个人民币汇率机制啊，可能对美国也没什么好处，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也是谈不得。那么既然谈不得，至于那个问题外贸，就是美国老是这个什么呢，有贸易赤字，但是中国这个问题呢是长久以来的，美国谴责点主要就是在两点，就是这个政府补贴搞群销，就是这样。但是中国的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中国都做不到让步，现在目前呢经济形势这么不好，对这一块的寄望很高，那么更不可能做出让步。而且中国的外贸现在是全面下降，只有对这个美国还有这个少数两个国家是继续增长，对这个日本欧洲全部下降，所以这一点是谈不出什么的，最多就是美方表示不满。我觉得这一次西澳会吧，大概就是双方呢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把双方要谈的话题全部谈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至于对方听不听改不改就是一回事啊。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不相信美国互联网的实力，我相信中国互联网的实力。中国的互联网这个实力是超过美国的，比如说翻墙、干扰外台等网络概念，在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就做得很好。美国要想让美国公民翻墙并干扰中共的电台，根本不可能。在谈孟建柱，我的问题是，抓捕高于朴志强等人，抓捕大批律师，是不是孟建柱批准的？如果是孟建柱批准的，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什么呢？如果不是孟建柱批准的，那你美方与孟建柱谈有作用吗？我的问题就是呢，再过几年孟建柱下台后，是否也会像周永康一样到秦城去养老？谢谢，再见。
夏教授您回应一下。
他前面讲的那个网络力量，我理解他是指中国封锁网络的力量，但是从这个黑客攻击技术还有其他的这个反攻击的技术来讲的话，美国仍然是这个领域中世界上最强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讲到刚才说这个孟建柱访美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刚才问得很好，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你们这些人来批准的，那除了孟建柱肯定还有习近平亲自默许啊，或者是私下里授权啊，这种那么这样的过去抓捕了这么多的人，习近平不可能说他完全不知道或者完全没有表过态，这都不可能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解铃还得系铃人，对吧？那你到底谈什么？他可能做表面文章，为了给你点面子，可能暂时放一两个人，或者暂时这一段时间不抓人。所以中国一向都是这样来应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啊。如果中国满足于这种啊，美国如果仅仅满足于这种表面的文章，那可能以后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奥巴马对这个问题他已经谈了多次了，已经不是说这仅仅跟你谈谈而已了，这次是下了决心了，如果你这个再不听劝阻的话，那网络上的这种反制行动就是要展开的。
是，这个奥巴马的确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示。那么何青天女士，您想对这个山东孔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吗？
山东孔先生呢是把很多问题混在一锅煮了。孟建柱这一次来的目的 不是谈人权问题，他不负有这个使命。那么中方这一次在所有的人权就是被抓的这些人权人士中间，为什么单单的选这个郭玉山，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资助郭玉山搞 NGO 的20几个机构中间，就有美国国务院，还有那个美国民主基金会，这当初公布了的，所以就算是卖美国一个面子，就是你资助的人我现在放出来了，他挑选性挺强。
嗯，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您好。
对，大家好。我认同那个前面夏先生谈到的这些因素，然后我想有另一个因素，是不是由于近段时间中国这种想借助武力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这个意图越来越明显，然后国际社会也对他的这种扩张行为日益关注，然后他想借助这个访美的机会，就是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武力扩张的这个重视。嗯，就比如说中国在那个南海现在又修第三个这个跑道还是机场，然后那个前段时间又那个军机舰队穿越美国那个领海。嗯，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这个对国际社会造成一个威胁，然后他们来了，他们这次派特使来可能就是要消除这个威胁，然后再为这个中国武力扩张好像提供一个争取一个发展期一样。而且这个前段时间我关于这个在南海建设这个机场的时候，我就说过美国一定要引起相当的重视，不能因为这个曾经派过来一个特使去消除你这个隐忧，消除你这个关注，你就把这个事儿放在一边了，你一定要重视起来。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对对对，是，就是他提到，实际上说这个中国在这个人造的岛礁上修建第三条这个飞机的跑道。
嗯，
您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邹先生。
我觉得这不是孟建柱应当讨论的问题，他不分管这个方面。但是习近平来的时候，如果三大议题里边，就是这个最近的三大议题，主要是网络攻击，一个是这个南中俄海的安全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人权问题，这三个问题都会提及。但是我相信这个习近平还会尽量的回避。他可能会说啊，我们现在不是基本上都停止了吗？都告一段落了吗？他讲这种用这种东西来敷衍，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呢，可能不是奥巴马这一任期能够制衡的。奥巴马可以表明一种态度，但是更多的措施可能是更加强硬的立场，可能是今后的新的总统可能会表达出来。
嗯，好。这个何金林女士非常简短的，就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分析孟建柱为什么这个时候访美的时候，有的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他可能也跟美方探讨了，就是中美之间签署一个新的联合公报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看到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中国的专家，就是兰普顿教授也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您觉得这次习奥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会讨论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的问题吗？
我觉得整个看来不是在气氛不对。而且现在呢，就是要签署联合公报，也绝对不是孟建柱这个级别。这一次美方其实对这个习近平有些要求啊，没有答应。比如这个国会演讲，其实是通过这个外交部试探过的，结果美方没有同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宗将在国会演讲。
是我们看到对。
对，关于这一点呢，我来补充一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有的人提出说，哎呀，应该让他在国会演讲，让他讲一讲这个中国现在朝着共产主义迈进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不是一个好事吗？就是在这个国际公开场合让他讲一讲他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怎么回事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多年不被提及了，
对。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交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耀良先生、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以及中国为何冷眼旁观欧洲的难民危机，欢迎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的这个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就到此为止，谢谢您的收看。谢谢。